兄弟比宝。这里不说兄弟俩十年中是怎么闯世界的，单讲他们回家之后的比宝。老二先一步，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回家的。他坐着轿子，后面保镖家奴一大群，压着十辆装着大箱子的马车，人喊马叫，浩浩荡荡地回到村里。老大迟了一天，是8月15那天上午到家的。比起老二来，那派头就差远了。只见他骑一头青驴，穿一身青布衫，手里摇把白纸扇，驴脖子上吊着个灰不溜秋的锦盒，也没个跟班，独自悄悄地进了家门。兄弟相见，一道喝酒吃饭，最后商定第二天比宝，并邀请当地德高望重的18个长辈来做裁判。请帖很快发出去了，第二天早上，3村6寨的长辈陆续到场。大门外左边拴着老大的那头毛驴，像卫士一样高昂着头，驴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进屋的人，颇令人生畏。右边站着老二的保镖和家奴，来一个就送上一颗长白山的老山参，并说：“咱家二爷，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。”这很有点先声夺人的味道。老二见人已到齐，便对老大抱拳施礼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开始吧。”老大说：“行啊。”“那咱们先比什么呢？”“
你说呢？”“
你为大，我为小，应该你说。”老大微微一笑，摇了扇子说：“当大哥的理应让小弟占先，就你先出题吧。”老二不再推让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既然大哥这样讲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在座的都是我们的长辈，看谁能够让他们给咱们磕头。”老二这话一出口，老前辈们都为之一惊，有几个气得连胡子都一翘一翘的，正要发作，从门外跑进来两个大汉，手里各捧一个锦盒，掀开盖子，只见里面装着一颗颗桂圆那么大的珍珠，晶莹剔透，光滑夺目。一个大汉说：“谁给我们二爷磕个头，就给谁一颗珍珠。”一听这话，几个老前辈的胡子就跳起舞来了。他们拍案而起，大声吼道：“呸！几颗珠子就想让我们屈膝弯腰，休想！快收起你那些臭东西吧，我们不稀罕。”可这话音一落，另外两个老人站了起来：“哈，腰弯一下可以再伸直嘛，这么大的珠子不拿可就没有了。”说着，他们来到老二面前，扑的跪下磕了个响头。大汉连忙给他们每人送上一颗珍珠。老二上去扶起两个老人说：“哈哈，还是你们二位实惠，好好好，快请坐。”他又朝老大看看，心想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总有两个老人给我磕了头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”老大不慌不忙，捧起锦盒，用衣袖遮住，来到老前辈们面前，轻轻打开盒盖，把盒子凑到他们眼前，一个个让他们看过。不知为啥，老前辈们朝盒子里一看，就像触电一样，急忙跪下磕头。只听通通通，18个老人一个不漏，全部跪下了。老大赶紧一个个将他们又扶了起来。这下老二懵了， 心里想，老大那锦盒里到底装的啥宝贝，怎么一个个都给磕头了呢？看来这第一回合我是彻底失败了。但他也并不甘心就此认输，于是说，这是第一次相比不算数，一而不过三，三次两胜才是真胜。老大说，好啊，但不能再出让老人磕头这样的题目了，要比就得比如何给乡亲父老造福的本领，那才是真正的宝，你说呢？老前辈们一听，齐声说，英明英明，又齐刷刷地跪下磕起头来。老大连忙将他们扶起来。老二心想，这些人今天怎么了？犯了磕头瘾不成？他手一挥，家奴们立刻抬出十只大大小小的木箱子。老二说，把箱盖打开。顿时开锁的开锁，掀盖的掀盖，大家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四箱银元宝，四箱金元宝，还有两箱是珍珠玛瑙和翡翠钻石。老二指了指这十只箱子说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不过是我十年当中赚来的一部分，家乡造桥铺路办学堂，需要钱就跟我说。老大也说，好，兄弟，这话说得好。不过他看见老二这副得意忘形的样子，便拍拍他的肩膀，笑嘻嘻地说，兄弟，你还是比不过我。老二很不服气，那你亮出来让大家看看嘛。老大笑着在口袋里掏啊掏，掏出了一枚铜钱，说，兄弟，我没有金银财宝，但我有这一个。老二一看，哈哈大笑，这不就是一文钱吗？能抵我十箱金银。老大又捧出了刚才那个锦盒，我还有这个呢，不信我变个戏法给你看看。老大在锦盒的后面开了个圆圆的口子，然后把那一文钱放进盒里摇摇，再噼里啪啦倒出来一枚铜钱和十枚银饺子。他又拿起一个银饺子放进盒里又摇了摇，接着叮叮当当又倒出一个银饺子和十块银元。一见这情形，老二愣住了，心想，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聚宝盆吗？他一把从老大手里抢过锦盒，打开一看，啊，里面是一枚观印。他这才恍然大悟，拍着脑袋说，哥，原来你就是新上任的府台大人呐。说着便跪下磕头。老大扶起老二，又向大家拱拱手说，俗话说，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由此看来，这官印就是知府的聚宝盆。今天我在印盒后面开了个洞，只是为了逗我弟弟玩。回去我就把洞给钉死，还要把府台衙门的后门通通堵死，清清白白当好知府。老大说完，骑上毛驴，提着官印走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